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马来西亚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遍洒，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心灯，开启心灵之门。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来无常忘我，救度众生，将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使1000万人学佛修心，改变命运，启迪智慧，开悟人生，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卢军宏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慈悲，心系马来西亚佛友，再次来到吉隆坡与大家结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感恩卢军宏台长普渡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红尘滚滚，轮回道，破迷开悟，佛奥妙，一朝破执离我相，我相人相皆虚妄。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这次能够来到马来西亚，与大家一起学习佛教精髓和中华传统文化，让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洒满人间，普度众生。人生无常，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房子、车子、物质和名利，在疾病和灾难面前，可能会瞬间化为乌有。医学专家表示， 心血管疾病、癌症和艾滋病是21世纪人类的主要死亡的原因。艾滋病已经导致超过了3500万人死亡，全球有4亿的忧郁症患者当中，有近一半的人分布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忧郁症已经成为自杀的主要原因。仅仅德国，每年就有12000人自杀。现代人烦恼、嗔恨心不断，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做出很多极端的事情。就在上个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名17岁的高中女生叫阿丽莎，她吸毒成瘾，偷偷的用自己父母的信用卡付款去雇佣了2个人来谋杀她自己的父母。没想到谋杀计划被同学发现举报，现在她的父母亲已经对她提出了刑事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她将面临30年甚至终身监禁。在今年的8月18号，俄罗斯一名16岁的优秀学生，因为小12岁的双胞胎的弟弟夺走了母亲对他的爱，他丧失理性，居然挥舞着斧头砍死了妈妈和双胞胎的弟弟，祖父母一家五口之后自杀身亡。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如果想不通，就会走向死胡同。所以在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不能经常想不通，经常想不通就会走向死亡，会做出很多偏激的事情。其实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少，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很少。人间的苦难并不可怕，而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智慧来跳出我们心灵的牢笼。要懂得吃苦就是宵夜，吃苦之后你才会转烦恼为菩提，找到一条解脱之路啊。佛法让我们拥有圆融的智慧和对过去的无悔，对现在的无怨，对未来的无忧。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这就是人间的智慧生活。学佛人一生当中，心智的发展最重要。因为人与环境的接触啊，靠的就是你心理智慧的成熟和平衡。比方说你想不通的时候，你想象我有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在家里不能想通的时候，你要想到过几天或者过一个星期2个星期，可能我就给他化解矛盾和烦恼了。所以任何人的心态一定要保持一种平衡心。人现在身体很成熟，但是慧命却没有成长，因为他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没有用智慧来解决。就像很多人讲话只顾自己，都不看别人愿意不愿意听一样。学佛人要认清佛法的本性，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 是很平衡的，因为种下的因他一定会得到果报，种善因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善报，如果你跟别人种恶因，那么你一定会得到恶果，这就叫天律啊。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而发脾气，不要因为别人的业障而让自己产生妄想、烦恼障和执着相。所以在人间，一切外境和表象很容易让我们遗失智慧。学佛人一定要懂因果，你才能见佛发光，闻道异香啊。在人间，既然已经到了人间，就是称为烦恼道，一切都要学会随缘，不动心。心中的恶业和恶缘犹如千年暗室，用佛灯一照它就会破。所以真诚的忏悔消除业障，才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有的人问台长，我怎么样拥有更多的功德呢？台长告诉大家，要想有功德，就要先消除业障，消除业障就是拥有功德。所以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一把无明火，功德尽成灰。我们只有懂因果才能触六道，我们只有知佛法才能得解脱呀。有一位年轻人向清净法师诉苦，他说由于自己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到处得罪人，事事不顺利。大学毕业之后踏上了社会，他却越来越厌世，感叹现在社会上的人不喜欢听真话，总喜欢阿谀奉承，虚情假意。他跟法师说，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真的希望走进深山，远离这个世界。清净法师讲了一个故事，说在当年的南岳，怀让禅师欲传灯给马祖道一，看到马祖道一始终坐在那里打坐，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马祖也不理不睬。怀让禅师一想，就拿了一块砖在马祖面前地板上在磨。马祖忍不住问了，老法师你在干什么呢？啊，我在磨砖做镜啊，就是把砖头啊再磨，磨到下面镜子一样。结果呢，他就问了，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你开什么玩笑？法师说，那我问你，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我在打坐。你打坐为了什么呢？为了成佛呀。既然砖头磨不成镜子，难道你打坐就能成佛吗？马祖愣住了，问，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对呢？怀让说，比如牛拉车，车不走，是打牛还是打这辆车呢？当然是打牛了。怀让说，可你现在明明是在打车。清净说，我们自身是牛，客观条件就是车，是打牛还是打车 显而易见。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应该从自我身上找毛病。任何事情的不成功，遇到了挫折、烦恼和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相处不好，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反省自身，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才能破迷开悟啊。人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就像我们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眼睫毛一样。有一个女同事眼看就要40岁了，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每次去相亲约会之后，没有一个人再会约她的，别人也不跟她讲为什么不想再见她的理由。她的同事看她可怜，就让自己的老婆陪这个女同事去看电影。没想到老婆回来就跟她说，你的同事啊，难怪没人要她呀，你看人家看电影都是买个爆米花呀、零食什么的，没想到你这个同事啊，捧着两盒臭豆腐干，整个电影院的人都在找谁把鞋子脱了，太丢人了。人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错才会犯错，要学会尊重别人，尊重别人那是一种教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只有学会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记住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呀。在1961年的冬天，当卡车司机的父亲出了车祸，失去了一条腿，他们家里的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每天的餐桌上都是母亲捡来的菜叶和打折处理的咖啡，餐餐都难以下咽。父亲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每天借酒消愁，变成了一个酒鬼。他12岁那年的圣诞夜，家家美食飘香，唯有他的母亲因为借不到钱而愁眉不展。父亲大发雷霆，骂他们都是些笨蛋，无奈的母亲只能驱赶他们的孩子到街上去玩。肚子饿得咕咕叫的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发现商场门口促销品琳琅满目，一个念头瞬间在他的心中产生，他让弟弟和妹妹先回家，而自己一直注视着那一罐包装的精美的咖啡，他太想拿回去让父亲开心一下。他快速地拿起那罐咖啡塞到了棉衣里，不巧被店主看到，店主大声地喊着抓小偷，他撒腿就跑，并回家将咖啡交给了父亲。父亲非常的开心，香浓的咖啡飘逸而出，还没来得及品尝，店主已经追到了家里，这个孩子遭到了父亲的一顿暴打。这个圣诞节对他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痛苦的滋味让他发誓，我要努力奋斗，一定要买得起最好的咖啡。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早上送报纸放学后， 去餐馆打工，这些微薄的收入居然还有一部分被他爸爸偷去买酒，这让他对父亲由恐惧变为了厌恶。他打过无数的零工，但是他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家里非常的贫困，父亲反对他去上大学，要他去打工挣钱。这孩子说，爸爸，你无权决定我的人生，我才不要和你过一样没有梦想每天度死日的日子，我为你感到可耻。他进入了北密西根大学，为了节省路费，所有的节假日他都打工。他每个月都给母亲写信，但是从来不问父亲的情况。毕业之后，首先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销售员。那一年，他挣到一笔可观的佣金，破天荒地给父亲买了一箱上等的巴西的黑咖啡豆。他以为父亲会很开心，谁知道却遭到父亲的讥讽，说你拼命上学就是为了能买得起上好的咖啡给我吗？那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想他了，想见他。他从没有想到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当时他正忙着和客户谈判，于是他拒绝了母亲。没想到两星期之后回家，他才得知父亲已经过世了。后来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咖啡桶，他认出那是他12岁那年偷的那一桶咖啡，盖上有父亲的字迹，写着儿子送的礼物，1964年圣诞节，里面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儿子，作为一个父亲，我很失败，我没有能够提供给你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也有梦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间咖啡屋，为你磨研冲泡咖啡，这个愿望我这辈子无法实现，我希望你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昔日父亲对他的打骂成了他珍贵的记忆，悲痛顿时占据了他的整个内心。妻子鼓励他说，既然你的父亲愿望是开一间咖啡厅，那么我们就替他完成愿望吧。凑巧的是，在美国西雅图有一个咖啡馆想转让，他毅然辞去了年薪75000美元的职位，买下了那一家咖啡店，并用了短短的20多年时间，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为了跨国公司，这就是日后驰名全球的星巴克。而他就是用行动买来梦想的穷孩子苏尔茨。从这个故事，大家能够懂得，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经过命运沉浮的洗礼，有的是经过生离死别的考验，一定会经过爱与恨的煎熬。所以学佛人，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多的年了，我们一切都经过了，我们走过了，也熬过了很多的苦难，沉淀下来，那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慧命了。我们应该懂得由能容到能忍，最后能让， 能原谅别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平心静气，无欲无求，才是学佛人生命的境界。有些人虽然活得很幸福，但是他拥有的钱财和名利都是人生的附属品，风一吹就碎了，云一来那就散了。哪一天当你回头一看，一切都没有了。学佛人要经得起考验，学佛就是要内修慈悲，外修境界，要做到八风吹不动啊。所以学习佛法，首先要在社会上就成为人间的菩萨。其实任何的烦恼和磨难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台长告诉大家，处世之道本无奇，多交朋友少树敌，斤斤计较要不得，待人宽厚要积德，人到中年全看透，名闻利养过时候，修心念经越鸿沟，学佛是把杂念丢啊。还有呢，半梦半醒半世仙，人间凡事如云烟，放生许愿禅心在，心中清净无灾害，睡前原谅众生业，醒后重生菩萨现，怨恨烦恼是包袱，随手就扔不在乎。我们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有一个妻子有一天心血来潮，她站在镜子前面仔细端详着自己，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脸竟是那么的难看和丑，突然她放声大哭起来了。坐在一旁观察已久的丈夫说，哎，好嘞好嘞，你偶然照一次镜子就那么伤心，我天天看着你我非常的难过，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人要懂得自我检查，自我调节。别人不说你缺点，并不代表你没有缺点，别人不讲你有业障，并不代表你没有业障。要学会克服自己的无明习气，常回头看看自己的一生啊，你到底行了多少善，你到底做了多少恶。人要活得无忧无虑，对得起别人，学会宽容安详的心态，你就会觉得觉悟那是一个美好的境界。所以人生最美好的心态是什么？并不是外表的美丽，是因为我们拥有一颗慈悲的心，那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没有烦恼的心态，你才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有一个灰心丧气的青年人，因为他的科举没考上，颓废一蹶不振，整天关在屋子里抱头痛哭。有一天一位老者跨进门，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啊， 假如山上滑坡，你该怎么办呢？年轻人说，那我就往下跑啊。老者仰头大笑，哈哈哈，年轻人，那你往下跑就会葬身在山中了。就算山上滑坡，你应该往山上跑，你只有勇敢地去面对它，才有生还的希望。天下事皆然呐。说完飘然而去。告诉大家，我们在人间每一天都会有烦恼，你在单位里跟同事，在家里跟你的亲戚，跟你的先生和太太，跟你的孩子，跟一切接触的人，你都会有烦恼和困难。只有勇敢地去面对它，去化解它，去包容它，去解决它。面对挫折要迎难而上，你才是真正开悟之人，你才能做到入污泥而不染呐。有一个同修打进电话，说自己身上有个灵性啊，这个跟了他好多年了，台长了看出这个灵性是他前世欠的情债，从小就跟着了，导致他整天疑神疑鬼，已经有了前期忧郁症了，并且灵性在他身上有劫的时候就会拉他，让他吃亏啊，摔跤啊。台长还看出他肠胃不好，想经常眼睛干头痛，因为以前吃活海鲜有小灵性。请大家听一下啊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我是84年属鼠的，我身上有一个灵性，他跟了我很多年了，
很多年，让你整天疑心生暗鬼了，整天疑心病重的不得了啊。
是的，师傅。
你已经有忧郁症啊，前期的忧郁症，听不懂啊。
我知道，师傅。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好像总是人家要搞你一样的。
是的，师傅。
自己好好的念经啊，现在这个灵性它主要是跟你的感情结呀。
对，就他晚上老是来骚扰我，就从小几岁开始就有了，就是
你生出来他就一直就像附体一样，知道为什么不啦？上辈子啊情没还完，这辈子延续啊，而且不是单单的情的，他有结的时候他还会拉你，所以让你经常吃亏吃苦头，然后让你摔跤。
是的，师傅，我就之前老是摔跤，老是走路就摔跤。
现在知道不啦？
尾骨太对了。
你还要当心啊，你肠胃啊，有肠胃不好啊。
嗯，对，我就是
肠胃很不好、啊，
就是一吃东西就要上厕所。
啊，在你的头和眼睛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些散灵，就是过去吃的海鲜。这个呢，就是说让你经常眼睛干头痛。
对，就是头脑是木的。
这个念点往生咒就可以了。
嗯，好。
嗯。
感恩师父。
嗯。谢谢。有一位叫克雷格的英国著名的影视演员，16岁的时候呢，克雷格呢搬到了伦敦，继续想追逐自己的演艺梦想。当时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家庭无法给他经济来源，克雷格只能靠自己打工赚取生活费。但是他来到伦敦整整一个月了，带来的钱全部花光了，克雷格只能流落街头，晚上睡在公园的长椅上。这一天，和克雷格一同来伦敦的朋友约翰逊找到他，告诉他有一个演出的机会，邀请他一起去试试镜头。当他们到达指定的地点的时候，门卫禁止他们进入，他们再三向门卫解释自己是来试镜的，可是门卫上下打量着他们，鄙夷地说，就你们这个样子还想来演戏，别做梦了吧。约翰逊顿时跟门卫争辩起来， 后来工作人员闻讯赶来，才将他们带了进去。回去的路上，约翰逊愤愤地说，这个门卫太可恶了，别人进去的时候他们彬彬有礼，轮到我们他却人眼相待，这对我们太不公平，我要投诉他。约翰逊不停地抱怨，克雷格没有讲一句话。这时候约翰逊感到非常奇怪，难道你就不生气吗？有什么好生气的，你看看我们浑身上下脏兮兮的，难免会让人家产生质疑。当然门卫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不过与其抱怨他的不公，不如我们改变自己，以后好好演戏才是改变不公最有效的方法。后来克雷格奋发努力，得到进入国家大剧院受训的机会，并且参加了曼彻斯特的巡回演出。后来克雷格又有幸成为了007 James Bond 的第六任扮演者，他不仅获得了财富，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很多人只抱怨的环境，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公，其实不要抱怨别人，要学会认清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我们自己本身要努力，第二，要看清这个社会的现实，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也是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改变的。自己的心态改变，也就理解了别人的所作所为，不会再去纠结一些小事，让自己的心中起烦恼。所以学佛人胸怀坦荡，能够理解别人，你才能修好自己呀。